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把今天早上的时间再次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靠着你的话语，主，我相信啊，你会叫我们的心能够看见亮光的。主，今天早上我们在读啊以赛亚书十八章的时候，就求圣灵来，你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主，你来恩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你来恩膏我们的啊整个耳朵，还有我们的口，主啊，叫我们在这里说的、听的都要同蒙益处。我们宣告，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啊，神向世人的启示必在他的儿女的身上要显为明白，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主啊，知道说这啊，圣经当中的话语有很多是比喻，有很多是啊隐喻，但主你，我相信你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到灵里面的啊明白。也求神帮助我们在地上，我们要更多像你，要更多遵行你的旨意，让我们活在地上能够显出神你的荣耀。因为你已经拣选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这地要成为耶和华的啊的救恩，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赞美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以赛亚书十八章短短的只有七节哈，那一样，它是在啊这附近的章节里面，也是对列国发预言的一个部分。那这里特别是讲到古时，好，那古时是哪一个国家呢？古时其实是主要是伊索比亚，好，那但是伊索比亚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啊，它发展成一个很大的，在非洲算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那在所罗门时代，大家知道有一个南方的女王来找所罗门嘛？示巴是他们王朝的名字，示巴的女王。那这个示巴就是伊索比亚。好，那他的当时示巴王朝的疆域，听说已经到了也门，也就是越过了红海，到了阿拉伯半岛南方的也门。那在非洲也极其的广大，那可能也包含现在的苏丹。但是这里的古时是示巴王朝之后的一个王朝，在公元前715年的时候，他们又建立了另外一个王朝，是连苏丹跟埃及都并吞下来了，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王朝。但是这个王朝呢，却跟以色列的历史有很特殊的渊源，哈啊，特别我们讲到示巴女王、示巴的王朝那个时代啊，他们就会啊跟以色列这个国家不仅有邦交，而且他们是承认耶和华是神的啊，所以这个示巴啊，这个古时国到后来就有一个名称叫做埃提阿伯，就是那个啊腓力被圣灵引导去靠近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在他的车旁跟他引导以赛亚书的那个埃提阿伯。那埃提阿伯就是从，其实从这个时代，他们这个国家虽然有一点君王会更替，世代更替，但基本上他们是同一个国家，一直到一九几年那里意大利并吞了他们，那时候他们才亡国。否则这当中他们都是以耶和华为神的一个国家，但是在这里他们仍然走世界的道路。所以神也透过这段经文来告诉古时这个国家，那同时也为他们预留了一个恩惠。好，所以最后一节有讲到说，他们有一天要奉礼给耶和华，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特别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就把福音传给埃提阿伯了，就传给了伊索比亚，所以这是个以现在来讲，它仍然是个基督教的古国，只是它有一些的状况，等一下我们会分享。好，那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哎，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名那里去，自从开国以来，那名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好，那第一个字那个爱跟十七章的十二节那个爱是一样的。好，那中文把它翻译成爱，那它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有一点是有祸了，好，有五代级被划清啊，有祸，不好的事情要发生的那个爱。好，那古时河其实就是指的尼罗河。那尼罗河的流域范围非常的广，它从南方的 伊索比亚流穿苏丹到北方的埃及，最后在哥山地那里出海口，也就是神的百姓雅各他们的十二支派就是在那里发展，在那里住了400年，就是在尼罗河的出海口。那这是往北的，往东的也有流经，从伊索比亚流到索马利亚出海的。好，所以它的范围非常的广。那这里讲到说，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那个翅膀我查了很多的他们有一些查经有的说是因为在尼罗河有很多的苍蝇啦，很多的蚊子啦，所以是在指说这个尼罗河的地方。那这个翅膀有一些有翻译成那个是特别指蝗虫的翅膀。好，那但是这几个都在意义上解释上有点不是很清楚，但是还有一个解释就是指那个帆船的帆船的帆翅，他们称为帆翅。那用这个帆翅来解释的时候，就后面接下一段话就清楚了。原来是他们坐着蒲草船，好，那蒲草船上面有帆，这个帆他讲说翅膀刷刷响声，就是什么非常忙碌，来来回回在做什么？原来他们想要跟犹大立约，想要跟犹大立约。因为那个时代那附近的国家大概都知道亚述这个国家壮大起来，而且他们极其凶狠，好，然后到处并吞别人国家，所以这个新成立的古实国基本上他们也蛮担心的，如果犹大灭亡，那挡在他跟亚述中间的这个怎么讲屏障就没了，那他们就会惨了。所以他不希望犹大被打下来，因为犹大吃下来他就真的就没有屏障，所以他想要赶快差遣使者去跟犹大能够怎样结盟。那也刚好之前也有讲到，比如说腓力士在那个时代有没有跑去跟犹大结盟？有。那神有没有警告犹大的人不要跟他们结盟，不要去走世界上的道路？有，都有讲。所以这里也一样发生，这些古时人想要跟犹大来结盟，想要怎样透过结盟来抵挡亚述的势力，但是基本上在神来看这都是没有用的。而且不要犹大人透过以赛亚书来告诉当时的人不要用世界的方法，你要清楚知道上帝正在做什么事情。如果你不晓得上帝在做什么事情，你用你自己的方法，你是不可能胜过上帝的。上帝是要做成他自己的功。所以第二节说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这个蒲草船刚好是埃及人的船的特色，好，埃及人船的特色，但是不是大船，是他们的小船。特别你知道尼罗河很容易泛滥，对不对？所以他们会用蒲草编做一些小船，在泛滥的时候他们会使用。好，所以这是一个规模很小的船。所以这里特别指到说，这个从南地上来的古时，这时候已经怎样侵占了埃及，埃及还有残存的一部分，但是大部分的埃及已经怎样敌不过古时了。但是他利用埃及人的这样的一个船，其实是在讲说他已经侵占了埃及这件事情。然后说先知是指以赛亚神就晓谕以赛亚告诉他们，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自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好，这里指的就是指古实国。因为说你们到快行的使者，这古实国不断的差遣使者想要跟犹大来结盟，然后神告诉以赛亚说你要去跟那些来到犹大地区的使者来讲。好，那他就讲到说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高大光华，高大的希伯来文的原意是延长延伸或发出，好，然后光华是擦亮磨光平滑的。那我觉得这是个双关语，好，因为伊索比亚人个头很高，他们瘦瘦的但是都很高，好，他们有常人的那种血统的，所以他们都长得非常的高，好，所以他们所谓的光滑，你也可以说他们黑得发亮，黑得发亮，我看过所以我知道黑得发亮，然后又个头又很高，高大光滑。可是相对的用来形容国家呢，这是一个从南地延伸出来的国家， 发出来的一个国家。那光华擦亮就是他们已经预备好，他们征战，到处征战，所以他们也占领了非洲东非北非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所以我觉得是双关语，高大光华的国家指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状态，还有这个国家的百姓。好，这就是神要以赛亚去到这些古时人的面前。他说自从开国以来，开国就是说这个国家在公元前715年成立以来，他的名是极其可畏的，因为他们很强大，非常的强大，然后是分地界践踏人的。好，所以他把埃及那还有往东，他们甚至也曾经占领到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一些领域。好，所以他们是一个什么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很强大的意思。然后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江河指的就是什么尼罗河跟尼罗河的各个支流，他们的国家的特色就是有这些大河分流在他们当中。好，所以指的很清楚，就是指古时，就是现在的伊索比亚。那第三节开始，我们读到第七节，一起来读。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啊，山上树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收割之先，花开已谢，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他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都要撇给山间的子鸟和地上的野兽。夏天的子鸟要宿在其上，冬天的野兽都卧在其中。到那时，这高大光华的名，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好，第三节就讲到说，世上一切的居民啊，要听哈，这是神透过他使者要告诉地上人的话语，和地上所住的人啊，他说，山上树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特别把那个看圈起来，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好，这里指的是亚述，当他们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占领下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每一个国家的高地插上他们的大旗。然后他这样吹角表示已经得胜了，也就是说亚述其实前面神就有说亚述是神所兴起叫做外刃的剃头刀，外面租刃来的理发师，要剃尽以色列的什么头发胡须跟什么角毛，意思说他要修理干净。好，因为这个国家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却怎样走世俗的道路，所以神要聘请这外任的剃头刀理发师来好好的修理他的百姓一下。好，所以说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要观看，你们要吹，你们要听，也就是说你要看这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正是神所告诉你们的，而且他是照着神的话在成就。好，所以他提醒人，这些事情都发生的时候，你就要仔细知道我之前已经透过先知告诉你们的事情，我要做成的事情必要成就。所以第四节讲到说，耶和华对我这样说，这个我是指以赛亚，我要安静，那个我仍然指的是以赛亚，他告诉以赛亚，以赛亚这个先知他自己先领受神的信息，所以神先透过他要让他知道，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那刚开始看到说，日光中的清热是什么意思，露水的云雾又是什么意思，实在不太容易懂。原来这是以色列人节气。好，那个节气就是说重点在后面那句话，收割的热天，因为夏天是他们收成的时刻。比如说神讲到无花果树，就是讲到说夏天之前必有什么出果。好，所以如果你们在春天的时候找不到出果，夏天一定不会有收成的无花果，意思在指以色列百姓神所要的怜悯，要的公义，要的圣洁，当他来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都没有，所以神就要怎样咒诅那一棵树，使他从跟枯干，所以在指的就是夏天上帝要收割的那个时刻。所以在收割之前会经过什么？ 清热，日光中的清热和露水的云雾，就是从春天转到夏天的时候，阳光越来越强。那也许就会看到，像聪哥刚所讲的，你会开始看到什么？云气上腾，因为在冬天可能有一些积雪，或者是春天有一些降雨，春雨降雨。那到进到夏天的时候，很多水蒸气就会开始被逼出来，它跟夏转秋的状态不一样，虽然都是很热，但是夏转秋跟春转夏那在整个地上所观察到的是不太一样的。那春转夏就容易有什么？清晨的时候有露水有云雾，所以他在讲说夏天快到了，我要收割果实的那个时刻快到了。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第五节就进到第五节说，收割之先花开已谢，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他必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好，那收割之前就是神向谁收割啊？像亚述吗？像古时吗？像摩押吗？不是，像犹大要收割。所以在收割之前花开已谢，那个过去繁盛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齁。花也将了也成了将熟的葡萄，也就是说神透过外面的环境要使他们结出果子。这个外面环境也许在人看是不好的齁，特别是亚述这个国家，在上帝的允许底下他兴起了。但是这个国家是没有公义而且极其残忍的国家。好，那如果你去查考亚述他的历史，你会看到他们有很多的雕刻，他们雕刻常常会看到一个景象，就是一根长长的毛上面插着一个人，这是他们的特色。他们只要战胜的地方，他们对待俘虏的方式就是用长矛穿过他的身体，高高举起来插在地上。所以他们是极其凶狠跟残忍，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将惧怕散播到各个国家。所以各个国家听到他要来都是这样吓到腿软，真的，因为他们对待敌人的方式非常的残忍，不管你是谁就是这样用长矛穿过你。但是这里讲到说，收割之前花开已谢，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也就是说神透过外刃的剃头刀要炼尽以色列 这件事情开始怎样做成了，所以这葡萄开花了也结果了。但是接下来他说，他必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那什么意思呢？这里指的是亚述这个国家，他是神所利用的。那这个嫩枝呢，最终上帝仍然要用镰刀要怎样削去这个嫩枝，还有怎样砍掉这个蔓延的枝条。这个蔓延的不是农夫所要的一个什么发展，因为他怎样，虽然是神所使用的，但是他们自高自大，已经到一个非常骄傲的状态。所以有一天怎样，上帝也要砍掉这个蔓延的枝条。第六节就讲到说，都要撇给山间的子鸟和地上的野兽，夏天的子鸟要宿在其上，冬天的野兽都卧在其中。也说这个亚述国家虽然在上帝的允许底下，为了要炼尽以色列人被兴起，但他们过头了，他们过分了，他们不顾恤人不怜恤人，然后非常的残忍，非常的骄傲自大。所以神也要这样剃去他们，也要这样要砍下他们，要削去这个嫩枝，然后要丢给山间的子鸟，地上的野兽，意思说这个国家会怎样，会被废弃，它也会成为什么荒场，也会成为荒场。好，所以这里讲到说这些动物可以住在这上面，果然后面的马代波斯就兴起，所以又消灭了什么亚述这个国家。好，所以神透过这句话要告诉以赛亚，透过以赛亚要告诉当时的人，这些事情都在神的预言当中，神要按着时候要成就这些事情。所以你们观看的时候，不要因为地上的事情所发生的不好的事情，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上帝到底要什么，神到底要什么。如果你清楚知道上帝要什么，外面的风风雨雨其实你都可以怎样得着安稳的心，因为你知道至高神他要什么，你会在当中看清楚他的作为。好，所以最后第七节就讲到说，到那时这高大光华的名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这一长串的话指的都是什么？古时这个国家的特色。 因为在历史上他果然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但是他最后讲的说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这件事情有没有成就？果然成就了。所以当腓力把福音传给埃提阿伯太监的时候，就传到了伊索比亚。从那时到现在，伊索比亚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他们主要宗教的国家。那他们有一个教会叫做伊索比亚正教会。其实当时的保罗还有使徒们，他们传福音到各地的时候，各地的教会就有了哈。我们知道有罗马的教会，后来罗马教会又分裂成希腊正教会跟罗马地区的教会。那在初代的一个会议当中，就有描述到几个地区主要的教会，叙利亚正教会。叙利亚正教会就是后来传到中国的那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纪念碑里面所形容的那些人，好，他们就是叙利亚正教会。那在埃及有埃及科特正教会，然后在南方有伊索比亚正教会，但是你现在上网查可能都写埃塞俄比亚正教会，好，因为中国大陆把伊索比亚翻译成埃塞俄比亚。伊索比亚只剩下我们在用，所以外面的中文都写埃塞俄比亚，那指的就是伊索比亚哈。伊索比亚正教会、科特教会、叙利亚正教会，还有希腊正教会和罗马梵蒂冈的教会，大概就这几个区域。那自从他们第一次开会分裂之后，为了一些神学的事情争吵分裂之后，他们就各自发展，所以一直到如今，伊索比亚的正教会他们仍然有他们独立的礼拜的方式，他们读经的方式就像当时犹太人读经的方式，像唱歌一样。好，虽然他们聚在一起读经，就像你会听到像穆斯林在读经一样，那个状态是一模一样的哈。所以，但是重点是，神在这里所应许给古时人的事情，果然成就了。好，这个古时国家最后终于就这样。信奉耶和华是神，所以神在他们身上有他的恩赐。这个曾经在示巴王朝从南方来到所罗门们面前，然后怎样跟以色列有所交情的国家，神居然在他们身上有恩惠，直到如今。虽然在意大利他们后来占领他之后没多久就散布了那些共产主义的思想，所以曾经有共产主义的思想临到那边造成他们国家的动乱，但是至少到现在伊索比亚这个国家，他们的国徽，他们国旗上面没有，他们国旗上是一颗五角星，不是六角星，但是他们的国徽是犹大的狮子，一只狮子拿着一只十字架，头上戴着冠冕，所以他们跟神的关系其实是从那时候就被祝福到现在。虽然有很多的一些的起伏哈，但是你会看到过去示巴女王，我不晓得是不是在跟所罗门接触的时候，他已经在他们国家对耶和华神的认定已经有发展了。所以敬畏耶和华的，你就知道他会蒙祝福。好，所以他们从那时候到现在虽然他们走世俗的道路，神要他们。要犹大不要用这种世俗的方式透过结盟来抵挡，那是没有用的，因为上帝是要炼净犹太人，炼净以色列，所以你的结盟基本上是没有用的。那相对的古时这个国家，因为他们也到处侵略别人的地，成为一个大国，运用他们先天体质上的特殊性，在非洲国家他们是一个很高大的民族，那他们的国家的气候都是像我们现在的温度，我们一般对非洲认知都是很热的，但是他们整个国家是像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他们整年都是一样的这样的温度，所以他们有一个稳定的发展，而且是在高原上，所以很少人侵入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稳定发展。但是这样的国，如果你要走世俗的道路，仍然要怎样被上帝修剪，所以亚述攻过他们，最后后面的波斯兴起的时候，在以斯帖记里面讲到亚哈水鲁王，亚哈水鲁王就攻破，从印度一直到伊索比亚，就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波斯帝国。好，所以这些都已经在主前很久以前，在以赛亚时代就已经都告诉人了。 都已经告诉人了。所以果然神所说的照着人类的历史当中就一个一个发生出来。所以我们看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是掌握人类历史的，没有一个宗教像我们的信仰一样所传递的里面的内容是跟人类的历史是脱不开的。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信仰的真实。好，所以也要相信上帝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预言，将来的日子要如何发生，我们都要怎样，要看要听。好，就像第三节所讲到说，世界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啊，山上肃立大起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在当时当然指的是亚述，到后来指的是什么？一样在锡安山，上帝会召聚他的百姓，上帝会怎样吹角，因为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天地都会什么？有天使的脚声。所以我们要看，我们要听，要明白神所说的事情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所以那敬畏神的，神必向他发慈爱。好，虽然看到有一些的过程，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这几章我们看到都是，比如说你会看到他对摩押人，对大马色，其实都还是会有什么，有一个盼望放在其中。好，比如说你往前看第十六节，第十六章的第五节就讲到说，必有宝座因慈爱建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的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义，寻求公平，速行公义。他都在告诉人盼望在哪里。你不要用你自己的计谋去做什么，你要看见上帝的作为是什么，然后你要去跟随。好，所以到了十七章也讲到，第七节讲到说，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看重以色列的圣者。有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耶和华神，你当要寻求他。所以讲这些话，这些预言的目的背后是什么？是要人认识神，要人发展跟神的关系，也要知道说我们在地上都会经历很多的过程，但最终我们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要持守什么？盼望。要持守盼望，要有信心，要在各种艰难当中要看清楚上帝要做什么，否则我们的心常常会就莫名其妙就消化了。比如说犹太人看到亚述发展成这么强大，他也会，如果他没有清楚的看见，他就很自卑说，哇，那亚述人败的是不是很厉害，那耶和华是不是比较差，所以我们被打败，这都是错误的看法。好，所以神透过先知写下预言的目的在这里。好，我们这一章比较短，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透过以赛亚写下这对人类历史的预言，主啊，也照着这些预言，主啊，人类的历史果然如此的发生。主，你要在我们其中看见什么呢？主，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眼睛要向你来打开。主，让我们在这地上，我们经过各样环境、各样艰难的时候，主，我们不要在当中，主啊，失去盼望。主，我们不要在当中怀疑你的慈爱，怀疑你的能力。主啊，你是掌管天地万有的神。主，我们要在各种环境当中安静，当要知道耶和华你是神。主，我们就在当中，主啊，当我们看着主各种环境的变迁，主啊，各种季节的变迁，我们就知道主你仍然定睛在你儿女的身上。主啊，就好像一个农夫等候那个果实成熟之前，他会尽他所做的事情，把那些乱长的枝子，那些会影响葡萄发展的这些不必要的枝叶，他都会修剪而去。主啊，让那些你手中的工作能够结实累累来荣耀你的名。主，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主，若我们在你的赐福底下，我们却转向世界的时候，主，你也必修剪我们。但修剪不是目的，使我们更好才是目的，使我们可以荣耀你名才是目的，使我们显出你的恩典，那才是目的。主，你帮助我们活在地上的每一天，主，我们有一个信心，有一个盼望，主啊，有一个专心一致的心，主啊，在你的面前，耶和华必施慈爱 爱在敬畏他的人身上，耶和华必施恩典在那敬畏人的身上，指示他当行的道路。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就是神所应许成就的一切。主啊，我们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所得的你也为我们持守，让我们活在信心当中，让我们活在眼目耳朵向神打开的当中。谢谢主，我相信这是极大的赐福。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感谢赞美，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